记，忘记原本的自己。
最喜欢听陈洁仪的歌的是我们线上的陈维新老师啊，孙维新老师，维新兄，维新兄，你喜欢陈洁仪吧？哈，
我还以为说最喜欢听陈洁仪的歌是你自个儿呢，结果突然冒出了孙维新了。
维新兄啊，
哎，
这个上任还好吧？忙吗？
都还好。你是又给我植入性行销的机会了吗？
对了，你们最近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些什么活动啊？
我的活动很多，但是我其实就在228的这个连假里面看到了好多民众涌入博物馆啊，
嗯，
盛况空前，不输于过年的情。一方面因为天气好了，
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大地瑰宝、百件珍藏精品啊，
嗯，
再过一两个月也就要告一段落了。
是，
希望大家赶快来，尤其像植物园里面的温室，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
嗯，好的，植入性行销结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太阳活动。最近的新闻里面有很多啊，都听起来还是让人睡不着觉的。
哎，
就是太阳的那个闪焰越来越强了，
嗯，
而且很可能会在某一未来的几个月里头，某一个时间会全面的影响到地球的空性、通信。我比较好奇的是航空啊，因为飞机就在天上飞的时候，
嗯，
突然之间就迷航了怎么办啊？
那是为了发展国民外交了。
啊，是是是，哈哈，你很冷啊，你啊，你妈欺负阿扁，现在还关起来了是吧？啊，
我觉得这暖和的多啊，这台中已经30度了，外面是阳光普照啊。
来，赶快说。
对呀，好好，是这样子啊。那太阳闪焰，慢慢我们都知道，太阳本身这个24周期啊，
嗯，
也就是科学开始记录的第24个
是
极大周期，每11年嘛，
嗯，
已经正式开始了哈。那在最近。也就是2个礼拜多以前吧，太阳黑子群再度爆发了一次巨大的、巨大级的闪焰爆发。
是，
它的编号是 X2.2。
嗯哼，
其实在这个地方跟大伙介绍一下太阳闪焰的层级的分布啊。
哎，
一般来讲分成4个等级。
嗯，
一个是 B， 一个 C， 一个 M 跟 X。
嗯哼，
那 B 级的 A、B、C 的 B 啊，
嗯，
是大家完全没有感觉的。
嗯，它是什么意思 ？B 是什么意思？
我他原来的名字我不知道了
啊。
意思是说，他这种表面的闪焰发生哈，科学家可以观察到，但是对四周的环境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嗯。
然后 C 级呢，就是比较感觉得出来它是闪焰爆发了，但是能量很小。
是。
M 跟 X 就有点像买衣服了。
啊。
不是 M 跟 L， 是 M 跟 X 啊。
是。
M 是中等层级的。的强度了，
嗯哼，
那 X 级是最强的，
嗯哼，
然后每一个级别呢，其实你说到了很强的阶段，它也有强有弱，所以每一个层级又分成了1到9，
嗯哼，
那这个层级到底是根据哪一个波段来的？是根据太阳的 X 射线？那我科学工作者讲的是1到8个 I 左右的很短很短短波的 X 射线哈，
嗯，
它所测量出来 X 射线的强度来定出来的，
啊哈。
呀，所以最近发生的是 X2.2 的，
是，
所以这是大真凶，可以出示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X 级的东西。
嗯，
所以也是太阳闪焰到了 X 级的话，就是不得了的强了。
嗯哼，
但是真的对地球的影响啊，其实并不太大。它从4面8方爆发出去是没有错。
嗯，
但是像上次我们说的，地球是很远地方很小的一个点。
是，
所以我们只是偶尔受到一些影响。那像 M 级，刚刚讲中等层级的 M 级啊。会让地球的两极有点，有的时候会发生无线电波联系的中断，或者是极光变得比较明显。
嗯哼，
那 X 级就是稍微强一点的东西的，会影响到全球性的无线电联系哈，电波通讯的时候会受到一点的影响。
嗯哼，
呀，
哎，我看了有些这个报道里头也讲 M 级啊，也就是中等级的，这个事件主要也会在地球两极地区造成短暂的无线电中断。那中级都如此了 ，X 级所造成的影响会是它的倍数吗？或者是多少倍呢？
这倒没有，因为它是 X 级也分成1到9啊。
嗯，
所以实际上你说对地球造成的影响也跟每个层级是不一样的，
嗯，
尤其是它到底喷发的方向是不是真的对着地球来？
啊啊，
呀，我们就测量到它表面的闪焰爆发了，但它本身发展出去然后行进的方向跟所携带物质的量啊，
啊，
都会决定它对地球影响有多大。
嗯哼，
那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闪焰都是对地球来的。
是，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
嗯，
说是四年来最强太阳爆发，这个闪焰现身。那我记得你跟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周期，第24周期这个问题。
啊，
那这个每一个周期现在都有很清楚的记录了吗？或者我们可以从过去的23个周期里的哪一些记录里面看到，或者是预测到这一次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OK， 其实那个周期就是看我们从古书上要往回回推多少年
啊啊，
一个周期11年，所以如果是20个周期的话，那就已经是200多年了。
是，
但是呢，现在的勉强能够接受有科学意义的观测，大概可以回推到过去300-400年。所以呢，24个周期大概是就从那时候开始来的
啊，
可以从有信而可征的古籍啊，推断那个时候太阳黑子从弱到强再到弱，数量增加减少的过程，那现在是可以做科学研究的。但实际上2000年以前中国古籍上就已经记载了。
嗯嗯，我们是怎么记载的？
记载的是汉成帝和平元年吧。
嗯，
书上的记载的日出黄，有黑气，
嗯，
大如钱，居日中央。
哦，
我这那个时候的人们也不知道，也很非常抽象啊。
嗯，
大如钱，那么你是1块钱还是5块钱还是10块钱了啊？
是，
居日中央就远远的看的，
嗯，
那太阳中央就有一个黑点在那个地方
啊哈。
所以他说日出黄，太阳出，所以因为大家想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够看，那时候又没有日冕仪啊，没有什么保护眼睛的装置啊，
对，
就都是在日出跟日落的时候，再加上有点薄薄的云，
嗯，
让太阳不是那么刺眼。
是，
如果说太阳在正头顶，大伙儿有机会看到的话哈，
嗯，
会发觉第一个感叹，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肉眼看到太阳，第一个感叹就是怎么那么小。
嗯，
太阳在头顶上的大小跟月亮在头顶上大小差不多的。
是，
可是平常因为太阳亮了我们不可逼视啊，
嗯，
老觉得它很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太阳在降到了西边地平线，或者是从东边起来的时候，
嗯，
有薄云遮挡不是那么强，人可以直视的话，
嗯，
这就是汉朝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了。
是，
他看到了有黑气，你说黑气也很奇怪，那大概是因为前面的云雾遮挡，飘飘荡荡的吧。
是，
但大如前居日中央，这应该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个记录太阳黑子的大量黑子群出现的一个明显记录。
是，
如果说我们回推2000年，从古籍来看的话，哈，大概断断续续可以找出一个跟11年相对应的关系来。
啊哈，
但是现在西方科学家呢，就是只算过去的300年之内的。那所以算的现在是第24个周期了。
那么除了汉成帝这段时间以后，或者之前没有其他关于类似有黑气啊什么居日中央这个记载吗？
有，在他之前没有明显的记载了，他之前没有。那汉成帝这个记载之后，到现在的2000年里头哈，
嗯，
中国古籍上出现了不下1000多次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
哇，那就很清楚了，
很清楚，对黑子啊、彗星啊、超新星啊，这些都是很清楚的。
可是西方人不同意，也不承认，
哎，
是吧？
那他如果说要真的是算20几个周期的话，他们当然很严谨的从科学角度来看了
啊啊啊！
反正我们要回去算，我们是他们是200多年，咱们是2000多年，
是
那咱们算现在240个周期也行了，
这还是欺负咱们吗？就是一笔抹掉。不过我们当时，或者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整体的解释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太阳黑子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就很好玩，这就牵扯到慈禧太后安德海拉，
嗯嗯嗯，
日中有三足乌的故事了。
嗯哼，
当时会觉得是日中有金乌。
是，
那我想为什么是金乌，当然也跟它的黑色有关系吧。
嗯哼，
那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不知道跟听众朋友讲过了没有，太阳黑子其实很热的。
是，
它的温度大概是4500度。
嗯哼，
4500度呢，那就是因为太阳本身的表面量，表面的温度是6000度，
嗯，
黑子那块地方4500度就比周遭要暗了，要低了1500度，
嗯嗯，
所以相对之下它显示是黑的。
是，
其实4500度的东西摆在地球上是亮得不得了的。
嗯哼，
yeah。
那我们没有什么解释吗？我的意思是说，
哦，那个时候的解释就是日中的金乌了，在那边变化，然后日中有三足乌，这一连串的神话故事。
嗯，
但是过去中国一直没有提出来太阳中间出现的黑气啊，
啊，
这些黑子它的物理的原因是什么？
哦，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星辰号和 Temple One 彗星的情人节之约。
嗯，
这发生不太久以前。
哎，对，前不久就在情人节附近啊，我们这两个东西相关东西其实都讲过了，一个是星辰号，星辰号本身呢是当年跑出去要收集 彗星的尘埃的样本的。
嗯哼，
它的那个彗星叫做 Wild 2， 狂野二号吧。
嗯、是。
然后2004年去造访了 Wild 2， 然后收集了，把网子张开，收集了彗星它后面的灰尘样本。
嗯哼。
然后2006年的时候呢，把那个样本舱丢回到地球上面来了，但是呢，那个太空船还照样在飞。
嗯。
那这个飞的过程中，它就会经过一些其他有兴趣的天体。
嗯哼。
其中有一个包含的是上次去派的那个升级号 Deep Impact，
对，
去撞过的彗星。
嗯哼。
那也很好玩，这个太空船都还不错。NASA， 你看那么多年前发射的太空船哈。到现在还可以，1999年发射的，
嗯，
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还能够从地球去遥控它，转个方向直接去拍摄坦普一号上面当年被升级号撞出来的洞。
嗯，那有新的发现吗？
他只是拍摄那个洞以后，想知道说当年撞下去了以后啊，那个灰尘延迟了很久，所以一直不知道到底那个洞撞回来是什么样子。
嗯哼。
但是呢，至少看到它那个撞击坑了，然后中心有个小丘。
嗯、是。
那这个撞击坑中心产生小丘，是我们平常，哎，你把这小 cereal 丢到牛奶里面去，就会看到同样的现象。
哦，我正在想象把那个 cornflakes 丢到牛奶里面。
啊、对，掉进去先打进去，朝液体中央打进去嘛，然后液体会往回喷。
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它会中央会出来一个小丘。
嗯，
那所以到研究它撞击坑有个小丘，也看到了 Temple One 上不是这样子，
是
那向上喷溅向下落回了以后哈、啊，那显示它这个汇合的部分其实是相当脆弱的
哦，
嗯，所以它我觉得很好，是因为当年去撞了以后，
嗯，
那是2005年撞的，隔现在的5-6年以后再回去看那个坑坑的样子哈、啊，
嗯，
就对于这个彗星本身的组成跟密度有更清楚的了解了，
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描述一下吗？
就说为什么当初要去撞？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过去的任务去看彗星的表面，而彗星的表面已经不再原始
啊哈，
因为彗星不断的飞到太阳旁边再绕出去，
嗯哼，
每次被太阳烘烤了一次以后啊，表面的物质就会升温，
嗯哼，
加热然后再冷却下来，
是
加热跟冷却的结构这些程序不断的循环以后，表面的挥发性物质都跑掉了，
嗯，
彗核会变得很黑。
Uh-huh.
真正彗核里面的构造物质是什么，然后多结实密度有多大一直不知道
啊哈。Uh-huh.
所以直到升级号打算就干脆就挖个洞吧，撞了一个洞以后，
嗯，
看里面什么物质。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玩，那这点其实提供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的，科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先做模拟跟对照。
嗯，
他在地面上实验室里面就拿不同的物质在地上摆了很多被撞的对象。
嗯哼，
然后你拿同样大小的力量撞上去以后，那密度越大越结实的东西那个洞就越小，那越松散的东西洞就越大。
是、
哦、那你同样东西一撞到这个 Temple One 的彗星上面形成了多大的洞，拿回来一比较马上会知道 Temple One 密度是多少
啊。那可是有一点哦，在地球上撞它也是同样的用375公斤重的一个铜块，在那样的距离或者是在那样的速度来去撞吗？
对对对，就是要、哦、我们说一个 control environment 的控制的环境底下啊，把所有的变数都降到最低，
嗯，
就是几乎以一模一样的方式，一模一样的角度，
嗯，
去撞这些模拟的表面，
是，
那这样子到未来撞了彗星以后才能够做比较，
嗯哼。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出结果来了。
现在发现你说现在就这一次星辰号去过去顺便帮忙看一下。
啊，
但是这个情人节的约会啊刚好是在2多礼拜的情人节的时候啊，
是
花费也还好，大春兄啊，
嗯，
挺便宜的，
嗯，
2900万美金。
嗯，那是便宜啊。
这个约会花、
啊、
在约会才花2900万美金是不错了，在太空任务里算很便宜的了。
嗯，
但是他重点是说他已经了解到这些粒子它本身的结构是怎么样，
嗯，
它并不是均匀四散在四周的粒子，
是
而是成团成块的，会影响到旁边太空船的生命的
啊。
然后又发现了那个洞的大小啊，比较之下发觉这个彗核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是
所以以后如果彗星对着我们来的话，
嗯，
那找了布鲁斯威利就得跟他讲说带什么设备
了，不需要，你把吴淑珍的2900万美金差不多的钱啊，就再来试一次嘛，是吧？还缴7亿嘛哈？
哎哎哎，对啊，
差不多嘛哈。 哎，来，全球第一个被认可的暗天之岛，暗天。
哎，
这个天很暗吗 ？Darky Island。
我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有它科学的意义上，但是也有它噱头的地方了。
嗯，
这是一个荣誉的。他说不是说随便给出来的荣誉的，照明工程师，
嗯，
要专门到这些远离人烟的小岛上面去量。
啊哈，
量测看是不是这个小岛上能够看到的天空是足够暗的。
啊哈，
呀，现在才开始搞这些花样哈。那第一个暗天之岛的荣誉是国际暗天协会来认可的。
嗯，
那这个暗天协会叫 IDA， 叫 International Dark Sky Association。
啊 ，Dark Sky。
对，他的这样认可了以后呢，我觉得也是好事了。
嗯，
因为你跟这个小镇居民讲说你们这个岛是最暗，全世界最暗的岛。
嗯，
那这小镇的人就觉得鱼有容焉了。
嗯，然
后大家说不定发展天文观光就可以到这儿来看。
对，晚上都开着灯看。
开着灯看，因为晚上就不会发展什么什么什么到时候 KTV 啊，或者是
怎么会没有？看完了星星就去夜店了，不是这样吗？
大师兄，你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世俗哈。
不，你要是看完了星星不经过中间夜店那个程序，你怎么能够进入更黑暗更神秘的地带呢？是不是
我一样黑暗十分萎靡的地带是吧？
啊，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伟新谈天，伟新兄在我们的线上。伟新兄，
哎，
暗天之岛 Dark Sky Island， 那这个好像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说啊。
对对，我只有八个字，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了
啊。
我们先看看别人，
在那么暗的地方，你看看别人干什么？
看不到别人，只看星星。
哦，是是是，来，
那个他这个岛啊，
嗯，
第一个被暗天协会啊认可的岛萨克岛 SARC， 它是在英国跟欧洲大陆之间的海峡群岛上的一个小岛。
是，
然后最主要它是天空夜空变得很暗，是它上面没有公共的街灯，
嗯，
也没有铺设一般的柏油路面，
哦，
没有汽车，没有我们常常看到的光害。
有人吗？
也还是有人
啊。
我这人怎么样？人晚上出门就得拿着蜡烛手电筒了，
是这样吗？
呀，
哎，这很有趣啊，还可以。这不然怎么去那儿度假啊？
对，连小偷强盗都晚上都看不着路的时
候。现在麻烦上飞机，你不能带打火机，对不对？你到那怎么点蜡烛呢？你告诉我。
哎，说的也是，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的是说哈，在那个岛上面看我们的天空，
哎，
它会发现银河从一端的地平线横跨整个天空，延伸到另外一端的地平线去。
哇，那一定非常壮观了。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都市人已经没有办法享受到的奢侈了。
嗯哼，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世界上的大天文台的山间或者是沙漠里面看啊，已经觉得天空够壮观了。
是，
但是因为接近地平的地方大气是比较厚的，
嗯哼，
因为它反射地面光害的能力比较强。
嗯，
一般我们怎么样去看说你现在的夜空到底是不是足够透明足够好啊？
是，
你只要看接近地平的地方能不能看到星星。
嗯哼，等一下，这个萨克岛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还是它属于大英国协的某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
它应该是属于大英国协的一个单位，是英国皇家天文学会，
嗯，
调查了英国的环境里面的这些岛，
嗯，
然后决定说哪些岛是可以被认可的。
它还是有民选首长的这个地方。
Yeah， 对对，它是有民选首长的，它有小镇镇长吧？
是，
让他们感觉到这个荣誉是很不错的
啊。好，所以更增强了他们要维护黑暗夜空的决心。
哎，是啊，因为
这个太怪了，这个
红色的卫兵这样子哈，
嗯嗯，
哎，我是说，你说的对，就是因为你给他这个荣誉以后，
是
他自己本身就有了自觉了，不会去发展这些制造光害的，
嗯，
设施了。然后如果要做任何街灯或者是公共照明的话，
嗯，
他们也会把灯朝下。
哎，
在这一点上，我想跟大春兄提一下，
哎，
我们在屏东，在台湾南端的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啊，
嗯，
我以前听讲，在建设的时候，以前方立平方馆长他们建设的时候啊，
嗯。
这个馆建设的很漂亮，屋顶是波浪状的
啊哈。
然后呢，好像是入选了什么样的建筑竞赛，世界级的。到最后就剩下科海生馆跟另外一个美国还是澳洲的馆在比赛了。
那
到最后海生馆脱颖而出，原因就是因为海生馆有一半以上的光线是被折射到地上去的。
哦，
对，不是会对夜空造成光。
所以我们也有全世界第一的这种荣誉是吧？
对啊，这是我的印象里有这样子的令人兴奋的事情哈。
嗯嗯。
但是我们刚讲想想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当时在中央大学我们服务的时候，在鹿林山做了天文台。
嗯。
鹿林山已经是中央山脉的支脉了。
嗯哼。
对面看到的是阿里山，然后往西边看到阿里山，东边回过头来就是玉山群峰。
嗯。
在那个地方我们常常在天文台里头，到了吃饭时间，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啊，
嗯，
不想在屋里吃饭，
嗯，
就拿个碗的，你说你是坏习惯，拿个碗蹲在门口吃饭啊，
嗯，
也不是，就拿个碗在外头搬个凳子，大伙儿都出来，为什么？因为对面就是玉山群峰
啊，
看玉山主峰啊，北峰啊，北北峰啊，然后南峰一路过去，那山真的是好看。
您真是啊，很风雅的。
哎呀，风
这顿饭吃得多风雅。
对呀、啊，一边吃东西，然后东西往上一扔，那老鹰过来就把东西给叼走了。
嗯哼，
但是你知道，问题是这样子，到了晚上，我们开始做天文观测，虽然满天星斗啊，
嗯，
但是从鹿林山天文台望向西边的地平线上，
嗯，
会发现一丛一丛有适当间隔的光芒。
哦，
从南边往北边数，你可以看得出来彰化在哪里，台中在哪里，
哦，
人在哪里，
是。你说想要消灭这些灯光吗？
消灭是不敢当，就是我们即使在中央山脉上面哈，
啊，
夜行没有办法脱离
哦，那么高的地方都还会受到地面光害的影响。
对，你说我们在山上正头顶上，当然天空还是比较黑的，
嗯，
但光害是呈理论上是呈45度角往上发展的，
是，
所以我们在西边天空呢，比较接近西边地平的暗星就看不到了，
嗯，
底下是一堆亮光在底下，
是。所以也许我们将来要发明或者是设计那个防护罩是吧，
把灯罩起来，
大黑蚊帐给你把台东彰化是吧，台中彰化盖起来。
不，哇，可是很多人会喜欢璀璨的夜景啊，他们觉得那才是文明发达的表征啊。
嗯，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啊，在学天文的人常常讲希望各个都市的民选首长们
嗯，
能够节约能源，不要把灯照到天顶上去。你要跟他讲说是为了星星，为了看暗星啊，他们大概不太理解。
嗯，
你跟他讲说你可以节省路灯经费。
嗯，
你本身如果一个灯泡要100瓦的话，你上面盖个亮片把灯往下反射，你只要50瓦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了。
嗯，
那更不用说现在的路灯到的8瓦13瓦这些 LED 的灯越来越精彩了，而且都是往下照的。
是。那飞机降落怎么看什么呢？
那就自个儿想办法。大师兄啊，是，我是说，台湾如果哪一天也能够被竞选上了某某暗天之岛的话，也不错哈，让大家重新回归自然的怀抱了。
嗯，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
哎，
这个接下来这个题目是 NASA 的广角红外巡天探测器 WISE WISE 谢幕之作。
Yeah， 我以前我们就讲过这个自命聪明的卫星哈，
对，
那叫 WISE 哈，
是，
但是它已经任务到最后即将画下句点了。
哎，我们才介绍它不久，它怎么就结束了？
这就是典型的红外线的太空卫星哈，
嗯，
他们必须要面临的困境，
嗯，
因为它要侦测来自宇宙微弱的红外线，
嗯哼，
那它本身又是一个发出红外线的原来，
嗯嗯，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发射红外线的一个源，每个人的能量大概等于100瓦的电灯泡
哦，
然后是我们的最强烈的辐射就是在红外线，所以战场上面的星光夜视镜啊，或者红外线侦测仪对地面卫星上面间谍卫星侦测的，那都是侦测红外线。
就是在我的夜视镜里面能看到你的，就是你身上的红外线。
啊，对，要我看
我就扣扳机了，
红外线更明亮了，你的人充满热量。
啊啊啊啊！
其实真的，你要我们到那个 NASA 或者到美国加州的加州理工学院去哈。
嗯。
到他的红外线太空科学中心去啊，那墙上贴的那些照片呐、海报啊，真的有趣。
嗯，
因为他们自己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红外线照相机，要送到太空去的嘛。在实验室里面做测试的时候呢，哎呦，把家里面小猫小狗都带来了。
嗯，
把蛇啊或者各种各样的生物有趣的东西带来，然后给他拍的红外线。
是，
然后把它贴在墙上。
嗯哼，
真好玩。你看它是。
既然生物本身是一个发射这个红外线的源是吧，一个源头、
哎、
那么这个广角跟这个广角红外线巡天探测器它的寿命有限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人本身是红外线哈，我们当然有热量、哎、我们的温度就是37度嘛，
对，
那就是发生绝对温度就是310度 K 了，
嗯，
但是我们平常的桌子椅子这些是我们所谓的室温的东西，
嗯，
室温大概也就是20几度了，那跟我们人体的体温其实相差不太远的，
是，
你只要有温度它就有辐射， 那二十几度的室温的东西每样都在发出红外线，
是，
那你把卫星送上去，你说那个卫星已经是接近绝对零度的10度20度，哎，10度20度照样是温度，照样会释放红外线。
嗯，
所以它本身太空卫星就是一个红外线的污染源。
哦，
它需要携带大量的冷却剂，让本身卫星相关侦测遥远光子的这些部分啊，
嗯、
都降到接近绝对零度。
嗯哼，
它在2度 K 到4度 K， 也就是摄氏零下的270度左右。
嗯哼，
你这样别人来的光线你才能侦测到。
是，
那这个冷却剂呢？你反正你光线进来了，它就会加热嘛。
嗯，
冷却剂就不断消耗，
所以它就不断的会变热。
对，然后等到你带上去那一桶冷却剂用完了、嗯，也就是这个任务结束的时候了。
哦，它的冷却器用完了之后，就是它生命就完了。
对，就像我们讲说带一桶冷却剂上去，好像冰箱里面的冷媒之类的哈。
是。
那其实有它特别的冷却剂，
嗯，
它不断源源不断的经过它的探测器，让探测器保持到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
啊哈。
那等到冷却剂呢，慢慢消耗光了，到任务快结束的时候，它没有冷却剂了，这个侦测器温度就会回温了。
啊哈。
一旦回温，的侦测器本身所发出来的红外线，
是，
就是所谓的杂讯了。
嗯。
远超过你想观察天体的红外线了。
是，我记得他是2009年年底，那马英九当选以后了，
哎，
他就上去的。
还是马英九决定他发射的，不是啊？
就马英九还准备寻求连任呢，
啊、
他就已经挂了。
不是谁挂了？
外
2009年发射上去到2010年10月份的哈，
嗯，
他的冷却剂已经耗尽了哈，
嗯，
温度从-260度升高到-200度，
嗯，
你看。-200度是太空里面其实温度可以降到很低的，
是的，
那已经-200度了，
它还能工作，
绝对温度的70度左右了，那已经发出来明显的红外线了。
嗯嗯嗯，
其实天文学家工作也挺辛苦的、
嗯、
但是你想想看大川兄，你不觉得可惜吗？
嗯，
这整个太空船卫星天文卫星耗资亿万所做的东西啊，
是
所有的仪器设备都运作正常，
嗯，
就是没有冷却，
就是不够凉，
不够
It's not cool enough 哎，他在那几个波段拍了几百万张红天熊外影像哈。
哎，对，不够凉。我想到说那个位置，有谁想要比较凉的位置吗？可以送到那儿去哈。
你是讲马英九的位置吗？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报。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卫星谈天单元，卫星兄在我们的线上。
哎，
我们刚才谈的是 NASA 的广角红外巡天探测器 WISE 的谢幕之作。那么最后，也就是说道别的时候，这个巡天探测器 WISE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影响？
它其实在整个短短的13个月的任务里面，这一年多一点啊，
嗯，
确切的整个支持的时间。他用4个波段，4个都是红外的波段，
是
拍摄了好几百万张巡天的影像。那这些累积的数据库其实是往后8年到10年左右科学家非常非常丰富的宝藏。
嗯，
其中两个比较近红外的，我们叫3.4 micron 微米啊，4.6 micron。
嗯，
这两个波段它不是只有巡天一次，它巡天了两次。
嗯嗯，
巡天两次就好玩了。第一个，你同样的天区拍了两张叠在一起的，可以看到更深的、更暗的东西。
嗯。
第二个是，如果有任何东西在这之间产生变化了，两个一比较就发觉差别了。
嗯哼。
对，所以但是我们一直想说，你整个天文望远镜都是好的，就是冷却剂不行了。上次我们也说过嘛，
对，
想办法弄个什么卫星把给它把加点
灌一点冷媒是吧？
对对对，加点冷媒那就没事了，不是？
啊
哎，但是这个，我想那个费用恐怕也不止那个情人节约会的2900万美金了。
哦，就是划不来，可能。
哎呀，可能是划不来，
啊、
可能划不来。对，但是现在很多天，像过去我们讲史迪哲嘛，
嗯嗯，
也是因为冷却剂耗尽了。
是。
他非常光荣的任务寿命啊。
嗯哼，
可惜的，对。
是的，好，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
嗯。
我告诉你哈，这题目每个字我都认得，
嗯、
而是我完全挑战了我非常有限的知识。
嗯，
利用时空扭曲，这个我就不大懂啊。
嗯，
利用时空扭曲来寻找自转黑洞，可行吗？什么？等会儿，时空扭曲，解释一下。
对对对，我也认得，很多人都认得利用跟可行这两字哈。
嗯，对，我就是利用这，我就认得这两字。
时空扭曲啊，其实是我们以前讲广义相对论会有重力透镜效应嘛。
嗯。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个比较大质量的天体在路上，
嗯，
那从地球看过去呢，这个天体背后的东西，如果有发光线的话，
嗯，
光线经过的这个中间的大质量物体呢，光线方向会转弯的，
嗯，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黑的大质量东西的后面的东西，
嗯，
但它的样子会被扭曲了，
嗯，
因为它的光线转了弯，
是，
所以我们讲爱因斯坦环、爱因斯坦十字架啊，都是一个天体被中间的天体改变了它时间、它的光线走的路径，
嗯，
以至于我们看起来那个天体变成圆环状的或者十字架形状的，出来好多个同样的天体产生的多数点了，
嗯，
那这就是叫时空扭曲哈，
是
让后面那个天体的影像变得很奇怪，
嗯，
那科学家现在可以做模拟，你中间摆一个多少质量的天体，后面摆一个怎么样发光的天体，然后看看在电脑模拟上面你会看到什么样影像，
嗯，是，
那很容易比较比较就会知道。我们现在在自然环境底下宇宙夜空所看到的天体到底这个架构是怎么来的，
哦，好，这个我算是有一点明白了哈，
嗯，
可是什么叫做 rotating black hole， 就是自转的黑洞。
哎，那雷兄您都问到了，我们自个儿当年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啊，论文主题之一就是这个自转黑洞了，
嗯，
黑洞当然没有人瞧见过，
嗯，
我们也相信黑洞吞吃物质是宇宙里很多高能天体能量的来源，
嗯哼，
这些能量释放出来能量的效率啊，竟然超过了我们太阳中心的核反应，
嗯，
核融合，我们以为核融合不得了，我们现在商业运转只是核分裂，
嗯哼，
核融合应该是更大更有效的能源，
是，
但是超过核融合的能量是重力未能，
嗯，
也就是物质掉到黑洞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未能，
嗯，
所以黑洞吞吃物质呢，我们相信会产生很大的能量，
啊哈，
但是黑洞到底会不会旋转，
嗯，
很有趣，因为黑洞也就是一个正常天体，只不过密度比较大就是了，
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地球会自转，月亮会自转，太阳会自转，银河也会公转，
嗯哼，
大家都在那儿转，那到底黑洞会不会转，
哎，
这就是在50年代60年代的天文物理学家哈思考的一个问题，
啊哈，
到后来发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转，
不转，
一个是转到极大速度，
为什么会不转，或者是为什么会转到极大速度，还有这两个之间的矛盾是可一而就不可二的，可二就不可一的，还是说它都可能的，
对，不转它只是一个科学上的假设，
嗯，
因为黑洞在物质不断的掉到黑洞的过程中，本身那些物质进到黑洞就会把我要物理上所谓的角动量，也就是旋转的能量带进去，
嗯哼，
所以东西不断撞到黑洞上面去了，它不会说四面八方刚好撞进去然后完全抵消掉所吸带进去旋转的能量了，
嗯嗯，
黑洞迟早会开始转，
嗯哼，
所以不转的黑洞其实只是理论上面一个假想的东西，
哦，所以它一定会转，
一定会转，
嗯，
但是相信黑洞因为物质不断的掉到黑洞里面去，所以推动那个黑洞的转速呢，转到最大，不要让黑洞整个的崩溃了，
嗯，
最大的速度我还记得我们博士论文用的数字是 0.9982
0.9982 个什么光速吗，
哦，但不是，它是角动量对质量的比了，这稍微太复杂了，也就是说它本身转动到极大速度，其实黑洞旋转哈，
哦，
嗯，怎么讲，就是说能够让物质的边缘很接近它，如果说黑洞旁边有物质要掉进去，
哦，
多半会形成一个盘子，我们叫吸积盘的，
嗯哼，
那盘子它最内层的边缘离开黑洞有多远，就决定了这个黑洞哈，能够帮助这堆物质释放出多少能量来，
嗯，
越接近黑洞释放能量就越大，
嗯哼，
如果黑洞是旋转的话，那这个稳定的内层边缘能够非常非常接近黑洞的边缘，
嗯，
而仍然保持稳定。
所以我们能够预估算出来啊，用不管是数学的方式怎么样
啊，
知道它的速度，以我们现在人对速率的理解，它跟比如跟光速怎么个比例？
最最内层接近黑洞边缘的话，
嗯，
不已经是光速的几分之一了，已经非常非常快了
啊，哦，
这边是一个非常我们讲混乱的区域 ，turbulent 就是乱流的，
uh-huh.
不是乱流的区域了。
Uh-huh.
其实很多理论物理学家仍然在思考那部分要怎么样来描述了。
嗯，
但是我你要问我的话，我说老实话，大家现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图像哈，
嗯，
去描述黑洞边缘吸积盘的内层
是
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黑洞是在旋转的话，
uh-huh.
这个新闻主要就说这个旋转的黑洞会影响到刚刚讲到的扭曲时空。
嗯哼。
所以光线从这个黑洞的背后过来的话，黑洞如果不再旋转跟再旋转，那个光线扭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啊。好，另外哈，这也是我个人那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读到了一些科学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说是史蒂芬霍金曾经提到黑洞在吸收物质的时候它还会放出讯息来，
哎，对，
这我完全听不懂，他发新闻吗？说我现在是黑洞，我现在吃一个太阳啊，我要发消息，发吃太阳了，是这样吗？
不，
我们要就发出讯息。
本来物质掉进去的过程中啊，
嗯，
可能有一部分物质的有幸运的没有掉进去，而跑到外面来了。
嗯，
所以远看你以为是黑洞发出来的物质对你过来，其实不是，是旁边的物质掉进去的过程中呢，两个粒子掉一个进去，另外一个跑过来了。但不管怎么样，从那个跑过来的粒子还是可以得到黑洞本身的性质，所以就可以把它看成是黑洞的辐射。那就叫霍金的辐射的，霍金辐射 Hawking Radiation 了。
嗯哼，
是这样来的。
那为什么要称之为讯息呢？
嗯，其实所谓的讯息，也就是说，当你从旁边离开的时候，
嗯，
你会携带着旁边环境的讯息，让你知道黑洞四周的环境怎么样，所以可以推估黑洞本身的状况如何。
嗯，
是这样来的。其实你真正黑洞本身之所以定义为黑洞，就是因为它连光都出不来。
嗯，
如果光都出不来的话，里面讯息是不能出来的。
是。但是还是出来了，
当然出来了。
好，两个粒子会出来一个，
不，
那不一定啊，
不一定，不一定。
哦，好，反正我这个题目呢，我还是不懂，没问题，我下回再问你吧。
OK， 好
。还有
。还有啊，
真实的宇宙比可见范围大250倍以上，这是谣言吗？
不是，这是一个概念哈。
嗯，
我们现在所常常讲的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嘛？
对，140亿嘛。
哎，这样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宇宙所发出来的光线走到我们眼睛里面花了140亿年，
是
走到我们眼睛，我们现在看得到是当年140亿年前的光。
嗯，
可是呢，当那个光在旅行过程中花了140亿年走到我们眼睛里面，整个宇宙的膨胀仍然持续进行。
嗯，
现在我们相信宇宙膨胀的 size 啊，大概一个方向是470亿光年左右了。
哦，我明白了。就是它不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之下，把这个光的影像传递到我们的眼睛里来。
哎，对，大春兄您行啊，你这么理解很快啊。
它就等于一面吹着一个气球，
嗯，
再从气球的外边啊往里走的话，你老走不到我嘴上，是吧？是吧？
走你嘴上干嘛？一口就吃了。
我懂了，所以那为什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哈，为什么现在才想通呢？
哎、啊，不，这也知道，大家伙也知道了啦。
哦。
就说，但到底它有多大？
嗯，
它膨胀到现在已经有多大了？每个人预测的模型是不一样，每人使用模型不一样的，
是
预测大小也不一样。
嗯，
但是至少如果我们把地球很骄傲的摆在宇宙中，如果有中心的话，
嗯，
这边看过去450亿光年，那边看过去450亿光年，加在一块就900亿光年了。
哦，那实在大多了，比这140要大的太多太多了。
对呀、啊，所以，但是我想这个大太多，好像也跟那个。你拿贪钱贪到一定程度以上就没什么感觉了哈。
哎，你现在公务人员你怎么讲贪钱呢？
我说大伙别贪钱了，咱们好好认命吧，就在这个宇宙里头了。
哎，是的，你再怎么贪还就是那么小。
哎，对。
南港经贸园区国际领袖怦然